哈马斯已提交援副名单，川普已周末到中东，李强访朝异常安排，四中全会习近平或被迫落台，中加战机近距离对峙半小时，不到60公尺，意见人士面临遣返，泰国不再是避风港，美日英三位科学家共享诺贝尔化学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8号哈马斯宣布已与以色列交换即将释放的人质与巴勒斯坦囚犯名单。美国、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的斡船团队积极参与调解。川普表示可能在这个礼拜日前往中东。这次谈判由美国、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斡船。参与方包括以色列首席谈判代表德默尔、卡塔尔首相阿勒萨尼、土耳其情报首长卡林，以及川普的中东特使魏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据一位巴勒斯坦知情人士透露，双方还未敲定第一阶段停火时间表，但已交换名单。哈马斯要求永久停火，以色列全面撤军，并由巴勒斯坦国家技术官僚机构监督加沙重建。以色列则坚持哈马斯解除武装，美国优先推动停火及人质交换后勤，涉及48名人质换取近2000名巴勒斯坦囚犯。埃及总统塞西表示，若果协议达成，邀请川普出席在埃及的签署仪式。据 Axios 报道，美国高级官员对强调魏科夫和库什纳将留在埃及，直到哈马斯同意释放所有人质并结束战争。时评人陈破空在接受本台记者海迪采访时表示，川普给了一个和平计划，是由美国政府提出来的，所以有相当的威权性。计划的要点是释放全部人质，同时哈马斯放弃在加沙的管理权，因为哈马斯同意了这两个要点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哈马斯必须兑现他的两点主要的承诺，以色列就是要确保哈马斯剩余领导层或剩余人员安全转出，如果双方都能够保持一致的话，和平有可能达成。与谈判并行，美国正推动加沙战后过渡计划。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在9号赴巴黎参加部长级会议，与欧洲、阿拉伯及其他国家代表讨论加沙重建、人道主义援助、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及支持巴勒斯坦当局等议题。该会议旨在评估美国提出的加沙计划及各国对战后进程的承诺。对此，陈破空认为中东和平的调整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很大，不过他表示哈马斯背后的势力不会善罢甘休，好像伊朗、中共、俄罗斯在他背后，因为中东实现和平之后，下面的注意力是乌克兰的战争，这个就是中共外长王毅的讲法，他不愿意看到俄罗斯的失败，亦不愿意看到俄乌战争停火。估计中共不单止在俄乌战争的背后拱火，加沙地带、中东地区他亦希望继续拱火，所以变数还是存在的。据多家媒体最新消息，巴以停火协议进入尾声，美媒说仅剩细节，哈马斯同意释放剩余人质换停火。川普团队认为埃及谈判或促成明日签约，以色列官员估计24至36小时内将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协议涉及释放20名人质，换取近2000名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从 57% 加沙边境撤军。最后，川普在白宫表示可能这个礼拜日赴中东推动加沙协议，称非常接近达成。随后，川普在白宫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刚刚给了我一个便条，上面说我们非常接近在中东达成协议，他们会需要我的核查，我可能这个礼拜日赴中东推动加沙协议。哈马斯同意川普加沙和平计划，包含所有人质释放、停火与过渡治理条款，签署仪式定在9号在埃及举行。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东问题专家李布亚则表示， 加沙而家占据了中东事务的核心位置，无论是与土耳其、沙地阿拉伯甚至伊朗打交道，川普政府发现该地区的每一条外交线路最终都会绕回到加沙问题上。最新的美国方案反映出对这一现实的认知，与其追求难以实现的全面停火，他更着眼于通过有限但具体的进展来中和加沙议题，包括确保人道走廊、促成局部停战，以及为战后治理架构奠定基础，以降低加沙作为区域引爆点的波动性。简言言之，华盛顿的目标并非解决加沙问题，而是将其控制在可管理范围内，以便恢复在该地区推进更广泛战略目标所需的外交空间，从与沙地关系正常化到压制伊朗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八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雷亚布可夫表示，美俄关系被摧毁至基础，八月普京同川普的阿拉斯加峰会动能已大致消失，批评欧洲国家推动打到最后一名乌克兰人的战争。随后，莫斯科交易所指数暴跌 4.01% 至2562点，为三年最低。分析师说，地缘政治恐慌引发抛售，乌克兰加码对俄能源设施打击，自八月初发动逾30次袭击，致俄炼油厂产量下降 10%。 牛津能源研究所显示，石油与天然气占俄2024年预算 30% 为主要资金来源。泽连斯基表示，据乌方数据，俄罗斯燃料短缺率，尤其是汽油，已接近 20%， 并开始动用此前为紧急情况储备的柴油，此举令俄罗斯感受到战争全成本。分析师预测，乌克兰攻击技术精进，俄罗斯或全面停止油品出口并实施国内配给。另外，红军城是乌东战略要地，但16万俄军围攻4万乌军却屡败，乌军凭三道防线战术逆转劣势。第一，利用无人机与星链系统全天候监控预测俄军动向。第二，无人机协同炮兵精准打击，导致地雷区陷阱，重创俄军士气。第三，光纤无人机与巡弋飞弹远程摧毁俄后勤，瘫痪其进攻。红军城战役凸显现代战争新形态，无人机与资讯化作战重塑规则，为未来战争提供启示。上了年纪，是不是总觉得体力跟不上，代谢不如从前，晚上睡不好，日头精神差？如果你亦想找回身体的活力，可以试下由江峰代言的代谢宝。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它的设计理念就是从内在调养出发，帮你调整身体的代谢节奏，一步步找回那个充满活力的自己。很多用过的朋友都分享，现在精神变得更饱满，管理体重亦变得更轻松了。现在代谢宝在台湾和香港火热销售中，立即登上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啦。目前李强将访问北韩，习近平原定访韩却生变，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中共官方宣布，李强在10月9号至11号率团出访北韩，出席劳动党建党80周年庆典。这一安排本应由党魁或管党务高层代表出席，却由总理带队，反映高层或有突发政治考量。多方评论认为，这个同中共新一轮的人事博弈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中共解放军部10月6号罕见发表短文，承认当前中共安全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并要求军中官兵忠诚履职尽责，始终保持战在线上、引而待发的战备状态。文章呼吁官兵要绷紧战略弦，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强调全时待战、随时能战。此文被多方解读为军心不稳的反证。旅美时评人王克指出，中共过去常说战略机遇期，但自20大起已经改为安全风险增多，反映出中共对国际与内部形势的悲观判断。 中共内部权斗激烈，经济衰退，信任危机加深，令当局寄望以备战姿态稳定军心，并转移矛盾。引人关注的是，近期国内网上多个民调显示，有超过六成的网民希望习近平继续连任，但很多人表达加速拖垮中共的讽刺心态。调查底下，网友评论，绝对连任器官一直在中南海外时刻准备着，没人愿意接他的烂摊子，历史的咩镬客非他莫属，必须一直做到驾崩，连任吧，加速倒车到底，皇上必须连任到生命的最后一日，加速。评论认为，这种民间意愿是高级客，其实是盼望中共加快内部崩溃。同时，四中全会名单成为关注焦点，外界消息传蔡奇与习近平都受到限制或元老压力，胡春华、李强等接班可能提前浮现。独立时评人蔡神坤10月7号在自媒体透露，他得到来自国内一位和高层有着紧密接触的朋友的爆料，习近平和蔡奇可能因为年龄问题被迫落台，现在中共的军权已经转移到张又侠和刘振立手中，习近平对军队完全失去了控制力，北京和中南海的保安都已经被军队完全接管了。各路消息指向四中全会习近平或有退位的可能。加拿大皇家空军一架 CP-140 极光海上巡逻机10月7号在东海空域执行毅航行动，计划监视可疑的潜舰船只活动，确保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被执行。当日两架中共歼16战斗机先后逼近加机，甚至挂载远程导弹，最近距离不到60公尺。据 CBS 报道，该任务基地为冲绳的加首立空军基地，整个任务期间都在国际水域上空，而北京方面亦不是第一次做出戏剧性的反应。当日在执行任务时，一架中共战斗机出现，逼近加拿大飞机，中机向加机喊话，加国机长回应话，我是一架在国际空域飞行的加拿大飞机，执行国家的职责。中机没有回复，双方就这样持续了约30分钟，随后中机消失。几个钟头后，出现另一架携带导弹的战斗机接近加机，最近时仅为四个机翼距离。加拿大方面承认，这个是历来距离最近、风险最高的一次空中对峙，加方机组全程警戒，并拍下现场画面。有中国的军事博主说，加拿大的空军反潜侦察机是在追踪北韩船只的情况。与此同时，川普同日在白宫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进行会谈，公开称赞卡尼为世界级领袖，认为谈判进展良好，但对几时取消美方高额贸易关税并未给出明确时间表。今年美加定期举办联合演习，美方近年将印太战略及中共威胁列为最高国安重点，多次敦促加拿大加大国防投入。加拿大已正式宣布将国防预算提升至 GDP 的 2%， 符合美方要求。美加两国尤其在针对中国及北极地区保持密切的合作。中国政治流氓人士周俊义近四个月前在泰国被当地警方以签证违规为由逮捕，面临遣返风险。海外文化界普遍认为是中共在跨国镇压。知情者说，泰国早已不是中国流氓者的避风港了。中国民主党今年六月在曼谷北部北壁府举办纪念六四事件的活动，参加活动的周俊义6月11号在住所被泰国警方以签证违规为由逮捕。之前他曾多次组织六四纪念活动，声援黎智英、张展等良心犯，尤其是去年他在泰国筹建六四纪念馆，引起中共注意。中共近年透过猎狐行动等方式在美国进行跨国迫害，锁定维权人士、法轮功学员与港人。 自由之家指期是229起境外震间，居全球首位。今年2月 FBI 起诉44人，包括40名中共官员，涉嫌骚扰纽约华裔民众。美国已推动跨国镇压政策法反制。美国作家时评人张家敦在 X 上说，我们必须立即将所有的中共特工、间谍和军人赶出我们的国家。中共已经准备好在下一场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消灭美国人，令我们的国家瘫痪。现在各地民主人士都在谴责泰国的遣返行为。洛杉矶的中国民主党人在6月已发起营救周俊义的行动。中国意见作家杜杜斌的侄子骆再林说，在美国的话，感受到的各个学生团体、各个同乡会都有他们的人，包括与这些人初步接触的过程中，都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浓浓的中共的办事的那种氛围。泰国这边之前，泰王是亲自向全世界承诺永远不会同中共合作，但是通过周君毅这次的事件，我们看到泰国已经开始跟他们有一定的合作了。他们不是说百分百的拒绝，有可能他们对他们有了一定的利益，比如说这段时间免签证之后，中国的游客给他们带来了经济利益，可能是中共在这方面给他们开了一定的门，要他们跟他们合作，将一些境外的一些意见人士，这个对我们在全球的意见人士来讲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因为以前我们如果要接人的话，将人前往欧洲、前往美洲、澳洲都是通过泰国作为中转站，但是现在这个中转站已经不安全了。还有意见人士的家属，比如说我的叔父现在还在国内，连出门都会被人盯住。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在10月8号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日本科学家北川俊、英国科学家查理德罗布森以及美籍约旦科学家奥马尔雅吉共同获奖，表彰他们因开发金属有机框架的突破性贡献。三人将平分1100万瑞典法郎，约116万美元的奖金。该结构具有巨大的分子空间，可用于捕获二氧化碳，从空气中提取水分，储存有毒气体及催化化学反应，被视为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的重要材料。评委会补充说，其中一些可能有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本月6号，日本的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坂口智文刚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日本首相石破茂和自由民主党总裁高市早苗都为此两人送上最诚挚的祝贺。反观中共，已经10年多没有新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了。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评论说，在中共的极权暴政体制下，完全没有科研自由和言论自由，而科学的根本精神是质疑、探索和创新。在中共这样的体制之下，他要求人是完全服从、完全顺从，不能够自由地提出问题，不能够质疑权威，不能够发表真实的研究成果。这样的一个社会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科学创新的人才的。中共依靠国家巨资的堆砌项目，靠行政的命令推动科研的指标，科研人员要去揣摩当局的政治方向，才能够决定研究的方向。很多科学机构都成了中共权贵集团的利益网络，而这种环境使得真正的人才是被压制的。所以呢，任何的创新都有可能在萌芽的阶段就被摧毁了。中共从来都在打压独立思考的人。科学家首先必须在政治上过关，变成中共意识形态的附庸，而且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亦不利于科学精神的成长。小朋友从一读学前班就开始被灌输党文化，被要求一切听党话，这样这个教育体制亦是以应试为核心，就是教学生怎样考试，所以学生都被训练成了标准答案的机器。这样这种环境是没办法孕育真正的科学家的。最后成雪认为， 中国人长期处在一个被压制、被压迫的一个社会结构当中。中共体制不单止压制了科学家的创造力，还摧毁了一个极其庞大的人群对真理探求的一种敬畏之心。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